美大企业右转，寻求与共和党重建关系。美佛州医务系统被骇，130万人信息或被泄露。川普取消1月6号新闻发布会。德州长对部队下令，这个问题听我指挥。曼克顿地检新政引怒警察工会。纽约检察官撤销对富麦的指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共和党在佛州竞选大胜，及大批民主党人宣布退休，都导致了企业的转向。美国各大企业正在静静恢复与共和党人的关系，而有影响力的团体、国会领导基金亦首次支持众议院共和党候选人。目前很多公司扭转了他们的立场。据企业及说客们说，更多公司都准备在今年恢复对共和党的捐赠。根据左翼监督组织华盛顿责任与道德公民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国会大厦事件以来，企业和贸易团体已经向共和党提供了超过800万政治行动捐款，而最初承诺暂停向147名共和党人提供捐款的公司，后来向这些立法者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240万美元。另外，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神雷科技公司、阿尔特里亚集团和 UPS 等行业巨头在这些企业政治行动捐款中排名前列，而谷歌和 AT&T 等亦向共和党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政治行动捐款或是个人捐款。这些举动都得到共和党领导人的赞赏。一家财富500强说客说，我们知道先例，我们看到目前情况，看到民调，我们的策略需要与当前的政治现实保持一致。共和党人几乎肯定会在11月夺取众院。这些支票的大部分都给了众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因为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众院议长，而且可能会控制国会的关键委员会。与麦卡锡密切合作的国会领导基金今日1月5号宣布支持11名共和党人竞选民主党控制或开放的席位，或通过人口普查重新设立的地区的席位。国会领导基金说，这11名候选人已获得他们的开拓者基金的认可，目的在为关键共和党人提供支持和直接的财政援助，以帮助共和党赢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国会领导基金将重新归类为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便能够更直接地与候选人沟通和协助候选人。共和党只要在11月中期选举的435个席位中再净增加5个席位，就能够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国会领导基金表示，这个只是他们支持的第一轮候选人，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候选人被加入名单。这份名单表明了国会领导基金可能会在秋季中期选举前花钱投放广告的地区。美国佛州布鲁沃德健康系统报告，网络黑客去年10月入侵了该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可能导致130多万人的社会保险号码、医疗记录和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被泄露。布鲁沃德健康系统由30多个医疗机构组成，为佛州布鲁沃德地区大约200万人提供医疗服务。根据布鲁沃德健康提交给缅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报告，大约470名信息泄露受害者住在缅因州。缅因州要求持有居民个人数据的机构在被黑客攻击时提交泄露数据的报告。布鲁沃德卫生部门发言人史密斯表示，黑客并没有勒索赎金。报告透露，黑客通过一个第三方医疗供应商进入其计算机网络，导致系统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删除。 直至目前仲未有证据表明呢啲泄漏嘅信息被黑客滥用。喺11月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话，不明身份嘅黑客仲入侵咗国防、能源、卫生、技术同教育领域嘅九个组织嘅系统。报道话，根据信息安全服务商嘅数据，黑客成功窃取咗一啲访问机密信息嘅密码。报道指出，受害嘅组织可能更多，目前仲唔清楚幕后黑手系边个。但网络专家认为，入侵者嘅战术与中共黑客组织嘅战术相似。川普取消咗周四一月六号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一周年嘅新闻发布会嘅计划。川普原计划响一月六号响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作为纪念一月六号国会大厦事件嘅祈祷仪式嘅应对计划。据国会山报嘅报道，川普响声明中表示，鉴于国会调查委员会对其支持者进行嘅调查及媒体报道彻底存在偏见且唔诚实，佢将取消响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嘅活动。佢将定响一月十五号响亚利桑那州举行嘅集会上讨论响新闻发布会上嘅好多重要议题。虽然川普获得咗共和党人同选民嘅支持，但佢计划召开嘅新闻发布会响一啲共和党人中引起咗焦虑。他们担心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候选人可能会重新讨论2020年的事情。但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支持川普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决定。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期待着听到川普总统的讲话。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二号致函共和党众院同僚，表示众院管理委员资深成员戴维斯将发表一份备忘录，讲明一月六号国会办公室本可以采取哪些步骤，确保国会大厦免于受到威胁，而这些措施是遭到当今多数党忽略的。他表示，国会事件不应该被当作党派政治武器，咁样会进一步分化国家。一月四号，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对德州国民警卫队强调，佢哋国民警卫队唔由拜登指挥，唔会允许喺德州强迫执行施打疫苗。阿伯特致函德州军事部，信中话，除非拜登根据美国法典第十卷规定，将德州国民警卫队纳入联邦政府指挥，否则联邦政府无权对国民警卫队下达强行命令。阿伯特强调，只要他仲负责指挥德州国民警卫队，就不会允许对部队实施这样命令。阿伯特亦在德州泰勒市的联邦法院对拜登的这项政策提起诉讼，核心是联邦管辖下的国民警卫队与州管辖下的国民警卫队之间有区别。阿伯特认为，除非国家部队被明确要求为国家服务，否则德州国民警卫队仍然在州长的控制之下。诉讼书写到，只有州政府通过其州长拥有管理未被合法联邦化的州国民警卫队的法律权力。军事新闻网站 military.com 说，根据美国法典第32卷，国民警卫队和平时期由州长指挥，但在美国面临内乱或需执行海外任务等需求时，亦会依美国法典第十卷纳入联邦政府指挥，不过默认指挥权是归州或是五角大厦所有，包括俄克拉荷马州、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墨西西比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德州等。由共和党领导的州政府以共同要求五角大厦免除对他们国民警卫队的强行命令。近日俄克拉荷马州长亦对联邦政府发起类似诉讼，但遭地方法院驳回。新上任的马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1月4号宣布，他的办公室未来不再起诉逃票、 抵制逮捕等轻罪行为，并降低对抢劫等案件的重罪指控。他的一系列进步新政引发警察愤怒。白艾荣刚刚上任四日，向员工发布了一份十页的备忘录，描述了他在指控、审前拘留、量刑和其他问题上的原则和政策，声称这个是为了提高所有人的安全和正义。白艾荣表示，他的办公室将不会给罪犯入狱判决，除非是重罪和其他一些案件，比如家庭暴力重罪、公共腐败案件。根据白艾荣的指示，助理地区检察官还必须牢记，让罪犯坐监是否真的能够提高公共安全，罪犯未来在住房和就业是否会受到影响，监狱的财务成本以及在获得刑期方面的种族差异。而在量刑上，白艾荣指出，检方最多只向法官请求不超过20年的有期徒刑，不允许检方在任何案件中有终身监禁的刑期。另外，白艾荣的备忘录还让检察官在各种案件中减少警察对罪犯的指控，比如使用攞武器打劫，仅按小偷小摸起诉。若果罪犯攞的不是枪，而是其他物品打劫，那就降级按照轻罪处理。此外，除了性质最恶劣的犯罪外，白艾荣要求办公室一般不设保释金。这项检察官新政立即引起警察工会的愤怒，他们表示这些政策将导致更多的犯罪事件。纽约市警察工会主席迪卡科莫在声明中表示，白艾荣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免于起诉以及控制我们警察的路线图，在曼克顿罪犯可以拒捕甚至可以逍遥法外。他说这亦会置警察在危险之中。新当选市长阿当斯昨日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我没有与检察官沟通，还未有仔细查看和分析他的要求。他计划很快会同州和联邦的立法者会面。他表示可以通过需要的公共安全获得应得的正义。路透社报道，纽约一名检察官宣布将不追究前纽约州长库默对女性有不当行为的指控。他说无法证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奥尔巴尼县地方检察官大卫苏亚雷斯在1月4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的办公室已经调查了库默的前助手布列塔尼科米索的投诉，并认为科米索很合作并可信。他在声明中说，同大多数纽约人一样，我仍然对这个指控中所涉及的行为深感不安。科米索起诉库默是最终导致库默落台的最严重个案。目前科米索的律师表示，他计划会对库默提起民事诉讼。库默的律师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院治安官的一位女发言人亦拒绝置评，而库默本人一直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就在上周，另外一名指控库默有不当行为的女警官的案件亦被取消。长岛纳苏县代理地方检察官宣布，库默对这名女性州警的指控可信，但不构成犯罪，因此不予提出刑事指控。另外，其他一些县的检察官亦先后表示，他们已经调查了针对库默的投诉，并拒绝提出指控。库默在纽约州的一项调查显示，他曾对11名女性有不当行为后，在去年8月辞职。这些女性多数是纽约州政府的雇员。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